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盟召开特别峰会，讨论乌克兰和欧洲防卫。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能够换取和平，愿意放弃总统职位。哥斯达黎加法院认定华为威胁国家安全，维持禁令。美国航空炸弹威胁虚惊一场，意大利战机护航转降罗马。巴郡删除年度报告之中的 DEI 内容。川普政府削减国际开发总署人力4600名员工休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欧盟领袖将会在3月6号召开特别峰会，讨论对乌克兰的额外支持、欧洲安全保障和防卫资金的筹集方案。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目前是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关键时刻，各国领袖承诺加强欧洲防卫，为乌克兰和欧洲的和平作出贡献。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展现和俄罗斯修好的态度，引发欧洲领袖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上星期已经两度召集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同时将会前往华盛顿和川普会谈。英国首相斯基贤就计划稍后时间访问白宫，和美国协商对乌克兰的政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如果他的离职能够换取乌克兰和平，他愿意放弃总统职位。同时他亦都强调，如果条件许可，他愿意将这个条件换取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资格。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已经届满3年，乌克兰仍然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依然无法举行总统选举。不过俄罗斯要求选举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同时认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经超过法律授权。而另一方面，美国正在推动和乌克兰签署协议，确保优先获取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川普希望获得价值5000亿美元的矿产作为援助乌克兰的补偿，但是乌克兰官员透露，其中大约3500亿美元的资源是在俄罗斯占领区内，导致谈判进展受阻。泽连斯基强调，他希望美方提供具体的安全保障作为矿产协议的一部分。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法院近日驳回华为对该国科技和电信部提出的诉讼，认定华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同时维持该公司的 5G 网络建设禁令。法院表示，公共利益比企业利益优先，政府有责任保护用户私隐和国家安全。哥斯达黎加政府自从2023年8月起就开始禁止非布达佩斯公约签署国的企业参与 5G 投标，防范中国企业潜在的网络渗透。华为随后提出诉讼，指禁令损害该公司的权益，同时违反国际条约。但是法院认为华为未能证实它的损失。总统查韦斯更指控华为和当地官员勾结，涉嫌绑票，同时将相关人员送交司法机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访问该国的时候，赞扬该国严格防范华为渗透，并且为数码安全树立了全球典范。美国航空公司编号 AA292 航班原定由纽约飞往印度新德里，但是途中因为接获炸弹威胁，临时改为降落在意大利罗马。 这架波音7879梦幻客机载有19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接获安全警报之后，由意大利战斗机护航，在当地时间23号下午5点22分平安降落在罗马达文西机场，乘客随即接受安全检查，机场运作未受影响。根据美国航空公司声明，机组人员在里海上空接获警告，依照印度规定选择在罗马降落。旅客库马表示，机上气氛紧张，所有人都静默遵守指示，机组人员要求乘客留在座位，同时保持冷静。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证实，飞机已经安全降落，相关检查已经完成，航班将会在机组人员休息之后继续行程。美国投资大亨股神北非特所属的巴郡公司在上星期六发表的年度报告里面，删除了过去对多元化和包容性 DEI 议题的讨论，这个改变和多家美国企业的趋势一致。在报告里面，巴郡提及他旗下的189间企业的员工总数大约39万人怎样依赖人力资本和资源，同时指出这些企业怎样吸引和留住员工。不过去年的年度报告里面提到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相关的招聘措施已经不再出现在今年的报告里面。近期包括亚马逊、波音和花旗等多间美国大企业也都限制了对 DEI 的公开支持或者倡议。川普政府目前计划削减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 在美国境内大约2000个职位，同时安排全球大部分员工进入行政休假。根据一份内部通知， USA 由美东时间23号午夜起，几乎所有直接雇用的员工都进入休假状态，只是保留少数关键岗位。今次裁员是由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都主导，影响大约4600名公务员和外交人员。 USA 作为美国主要的对外援助机构，它的资金在削减之前每年大约花费400亿美元，而目前未受影响的资金已经下降到不够1亿美元。
2月23号，法国核航母戴高乐号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停靠访问。法国和菲律宾举行了联合作战演习，包括反潜和空战训练。之前的一日，新西兰国防部长朱迪斯·安林斯在22号透露，中共海军特遣部队近期在南太平洋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演习。另外2月21号，中共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海岸附近的公海进行实弹演习，导致包括澳洲航空、新西兰航空等航空公司被迫临时调整航班路线。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对这件事表示不满，并且指出中共并未提前通知航空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新西兰外长25号将展开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新西兰总理表示，新西兰方面会向北京提出中国执行实弹演习并未充分告知。俄乌战争2月24号满3周年，礼拜一凌晨，法国南部大城市马赛的俄罗斯领事馆惊传爆炸案。莫斯科当局今日要求法国就爆炸案展开全面的调查。法新社报道，马赛警方消息人士说，三枚自制爆炸装置被投掷到俄国驻马赛总领事馆，其中两枚成功引爆，但是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卡洛娃的话报道指出，马赛总领事馆爆炸案具有恐怖攻击的所有特征。他们要求法国迅速展开全面调查，并且采取措施加强俄国使团的安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年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23号宣布，伦敦会在24号公布对俄罗斯的一揽子重大制裁方案，以削弱他的战争能力。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英国和法国正在制定一项俄乌战争后的维和计划， 如果俄罗斯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欧盟将计划在乌克兰部署多达30,000名欧洲维和人员，但前提是美国提供军事援助。英国首相斯己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今个礼拜访问美国，分别同川普会面讨论这项计划。虽然这个计划不要求美国直接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但欧洲方面希望美国能够提供空中防御系统等的支持，并且在乌克兰邻国部署空中力量，以保护驻乌欧洲部队的安全。不过欧洲领导人对于是否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存在分歧。斯己贤是最早宣布愿意派遣军队的欧洲领导人，他强调欧洲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并且希望美国作为北约的保护者能够提供支持。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就认为，在还未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下，讨论部署维和部队为时过早。德国在2月24日举行备受关注的大选，民意调查显示保守派联盟党获胜，右翼德国选择党创下历史最佳成绩，位居第二。现任总理索尔茨的社民党仅获得 16.3% 的选票，创下几十年来最差纪录。联盟党领袖梅尔兹有望成为新总理。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祝贺联盟党胜选，说这个反映德国人民对能源和移民政策的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期待和梅尔茨合作推动欧洲防务发展。捷克、希腊、以色列等国的领袖亦都纷纷表态祝贺梅尔茨，并且期待深化双边合作。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就强调，右翼选择党的选票成倍增加，显示德国对移民与环保政策的不满，呼吁欧洲彻底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达对德乌合作的期待，强调共同维护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美国总统川普在2月22日通电话。特鲁多向川普介绍了加拿大在打击芬太尼走私方面的进展，包括将7个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以及任命加拿大皇家骑警前高级官员海文·布罗索领导相关的执法工作。特鲁多表示，美加边境查获的芬太尼数量已经减少，双方还讨论了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之前川普因为美加边境贩毒活动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随即展开反制。2月3日，川普同意暂停关税30日，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进展，关税会在3月初生效。2月22日，法国东部城市米卢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5名警察受伤。事发的时候，市内正在举行支持刚果的示威活动，现场一度混乱，警方迅速封锁现场，逮捕了袭击者。嫌犯是37岁的阿尔及利亚籍男子，行凶的时候高叫真主自大，并且袭击路人和执勤的警察，2名警察受重伤，其中一人颈动脉受损，另一人胸部受伤，另有3名警员轻伤。一名69岁的葡萄牙籍男子在试图协助的时候不幸遇害。据检方的消息，这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嫌犯已经受到司法监督和软禁，并被法国下令驱逐出境。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今次袭击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他说政府将全力打击恐怖主义。米卢斯市长路茨就说，恐怖已经笼罩他们的城市。法国国家反恐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接手调查袭击事件，并以谋杀和未遂谋杀罪对嫌犯展开审查。
2月24日是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入侵3周年纪念日，当日欧美盟友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基辅，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亲自到基辅以示支持的领导人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来自加拿大、丹麦、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典的领导人。 阿尔巴尼亚、英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德国、日本、摩尔多瓦、荷兰、波兰、瑞士和土耳其的领导人通过视讯连线发言。来访者是几乎中央广场的一个由国旗组成的纪念碑前默哀，向战争中牺牲的乌克兰士兵致敬。据联合国统计，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已经有超过12600名平民丧生，包括至少650名儿童，超过600万乌克兰人成为难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月初披露，乌克兰军人的死亡人数超过45000人，另有390000人受伤。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接近尾声之际，礼拜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将力求延长第一阶段的期限，并推进第二阶段谈判。威特科夫在接受美国 CNN 采访时，被问及以色列推迟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决定时，发表上述评论。他说他将在这个礼拜稍后前往该地区，对延长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进行谈判，并希望能够有适当的时间开始第二阶段谈判，以让更多的人质获释。威特科夫补充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达成协议的动力，但他强调哈马斯不能够成为加沙未来政府的一部分。哈马斯礼拜六释放了6名人质作为交换，以色列将在当日释放600几名巴勒斯坦囚犯，但以色列礼拜日表示，由于哈马斯举行了羞辱性的人质释放仪式，以色列将推迟释放这些囚犯，直到哈马斯确保下一批人质的释放，以及不再举行类似仪式。礼拜日，德国举行了备受全球关注的大选，出口民调显示保守派的联盟党获胜，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位居第二，现任总统数尔茨的社民党受到重创，只是拿到 16.3% 的选票，是该党近几十年来最差的结果。联盟党领导人梅尔兹预计将成为下一任德国总理。在数尔茨的执政联盟垮台后，梅尔兹必须在分裂的议会中组建一个联盟，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他的保守派阵营和其他主流政党排除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可能性，而德国选择党得到了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美国政要的支持。虽然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祝贺了德国保守派的获胜，但梅尔兹还是对美国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川普已经表明他的政府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他在和其他领导人的圆桌会议上说，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欧洲的团结，尽快令欧洲强大，以便能够逐步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礼拜日晚上，川普总统提名网络播主丹邦吉诺担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川普称邦吉诺对我们的国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热爱和激情。他说邦吉诺将由 FBI 局长帕特尔任命担任这一职务，对他的任命无需经国会参议院确认。邦吉诺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多谢总统先生、邦迪部长和帕特尔局长。邦吉诺主持一个广受欢迎的博客，全力支持川普，他经常出现在霍士新闻的节目中，并唐乔罗根等人一起被媒体普遍视为帮助川普去年成功入主白宫的功臣。作为前特勤局探员，邦吉诺利用他的博客丹邦吉诺 show 讨论分析2021年1月6号国会事件的诸多疑点，包括怀疑 FBI 参与其中。邦吉诺仲曾经在他的每日博客中采访川普，并经常宣传川普，同时经常抨击极左派。他亦是积极挑战2020年总统竞选结果的评论员之一。 礼拜一，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宣布，计划未来三年在人工智能 AI 和云计算领域投资至少3800亿人民币，约合524亿4000万元。这个时候正值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受邀参与习近平亲自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一周之后。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永明礼拜一说，未来三年该公司将投入超过3800亿人民币，用于建设云计算和 AI 硬件基础设施，总额超过去年10年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和总和。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该投资创下了中国民营企业在上述两个领域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纪录。阿里巴巴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战略旨在加强对长期技术创新的承诺，并强调公司对 AI 驱动增长的关注。有分析认为，阿里巴巴这次巨额投资和两个原因相关，一是中国国内 AI 产业蓬勃发展，二是习近平上个礼拜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被解读为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支持。俄乌战争三周年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访问美国，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面，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前景进行了讨论。马克龙是川普在一月份上任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欧洲领导人。在同马克龙会面期间，川普表示他预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能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到华盛顿，同美国就乌克兰稀土矿签署协议。但他补充说，他不确定几时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川普还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有机会达成好好的解决方案。马克龙说，欧洲准备在停火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维和人员。川普表示，美国支持派遣欧洲维和部队的想法，并表示他已经向普京提出这一构想，普京将会接受。在和马克龙会面期间，有记者问乌克兰能否收回过去三年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川普说，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乌克兰能够收回其中一部分。礼拜一，苹果公司宣布将在未来四年内投资5000亿美元以扩建美国设施，并将为美国带来约20000个就业职位。此举有助于苹果避免川普总统的对华关税。川普对苹果的这一举动表示感谢。根据苹果发布的声明，5000亿美元的投资包括在休斯敦建造一座新服务器制造工厂，在密歇根州建造一间制造学院，以及其他投资。苹果执行长库克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看好美国创新的未来，我们很自豪能够在美国长期投资的基础上，为美国的未来作出5000亿美元的承诺。我们将继续和全美人民和公司合作，帮助谱写美国创新史上非凡的新篇章。苹果投资的消息在川普和库克在白宫会面几日后宣布的。上个礼拜四两人会面后，川普说库克将在美国投资。据路透社报道，戴维森公司分析师卢里亚说，这一承诺代表了苹果对川普政府的一种政治姿态。礼拜一，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对一份有关纪念乌克兰战争决议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因为该决议被添加了几项修正案。最初的决议草案由美国提出，内容并没有称俄罗斯是战争中的侵略者，亦没有提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过就在对该决议投票之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几项欧洲提出的修正案，以加强针对俄罗斯的措施，并重申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一项修正案增加了一个段落，内容是重申对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并延伸领海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另一项修正案将措辞由哀悼整个乌克兰冲突期间悲惨的生命损失，改为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修正版决议之后，在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上，以93票支持、8票反对和73国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礼拜一，美国政府后来部领导人马斯克说，尚未返回办公室工作的联邦雇员这个礼拜将被安排行政休假。上个月，川普总统曾经警告联邦雇员，他们必须恢复疫情前的规范，返回办公室工作，否则将被解雇。马斯克礼拜一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文，强调了政府的命令。他写话，过几月来，那些无视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拒绝按要求返回工作职位的人，已经多次收到警告。由这个礼拜开始，那些仍然没有返回办公室工作的人将被安排行政休假。马斯克是在回复众议员拉尔夫诺曼的一篇贴文时讲这番话的。诺曼说，目前没有任何一家联邦机构返回办公室工作的雇员人数能够超过雇员总数的一半。目前每个机构都已经给自己的雇员设定了必须返回办公室全职工作的最后期限。同时，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亦一直在向联邦雇员沟通这些变化。礼拜一，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近几个礼拜来，在中国、泰国、缅甸三个国家出手打击电信诈骗团伙后，有数千名由缅甸电诈中心获释的外国人目前被困在泰缅边境地区。一名泰国高级官员礼拜日表示，泰国同柬埔寨警方突袭了一个边境城镇的一处建筑，解救了215名外国人。一名泰国安全官员和两名援助人员表示，两个缅甸武装团体克伦民族军和民主克伦佛教军目前控制着大约7000名前诈骗中心人员，但无法将他们送往泰国。报道说，好多前诈骗中心的人员被关在恶劣的条件下，地方当局对缺乏卫生和医疗设施感到担忧。据救援人员称，这些由缅甸武装团体控制的人员大多数是中国人，其他约1000人来自其他国家。泰国外交部表示，各机构目前正在计划未来移交获释者，但这个将根据各国大使馆或原籍国的准备情况进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见爆大规模警民冲突，俄乌战决议美弃权，俄特抢先乌同美合作开采稀土。美国制裁伊朗影子男队，中港实体中招，迫使同台断交。前巴拉圭大使爆中共手段，日本谴责中共军机飞越东海，同菲律宾达成新协议。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月23号，福建省福州长乐口福传统游神期间，当地居民和警察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影片显示，长乐区口福乡大批手持盾牌的警察在现场维稳，民众点炮仗掟向对面维稳的警察，随后大家一涌而上，冲跨警察组成的人墙。 抖音上这个影片，无论是影片评论区亦或是弹幕，大量的网友表示现在是人民起义的时刻了，呼喊革命的声音此起彼伏，攻城开始，人民万岁，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民意不可违，做得好，老百姓就是要团结，华夏百姓团结，一直在试探民众底线，只要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新信仰达到一定高度，拿起枪就是兵。影片传上 X 平台，海外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表示，每年都会游神，硬是要来找不舒服，他们在怕什么呢？民众的反抗情绪越来越浓烈了，革命的种子已经发芽。另外，社交媒体 X 账号昨天披露，中国卡车司机打算定在3月1号零时起发起全国总罢工，他们的诉求是提高运费，保障生存，拒绝盘剥，降低抽成，告别低价，团结自救，反对过度管控，乱罚款。他们在社交平台上贴出文章说，我们的轮胎硬过30个省的公路，血汗钱却被平台系统的算法嚼到渣都不剩，那些坐在写字楼的左手拿着我们的运费单搏命压价，右手捻住 30% 的提成塞落袋，还要将车贷保险的风险全部揈在我们头上，这个是要将800万司机逼上绝路。从今日起，边个再跪住接白菜价的单，就是砸自家兄弟的饭碗。我们的钢铁洪流能够撑起中国物流，就有本事令到黑心平台知道没有司机做牛做马，他们的系统什么都不是。卡友揸紧方向盘，成立互助会，守住运价底线，硬撑起来，令到中国公路上响彻卡友的怒喊。有网友留言说，动议全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旅罢市，全国人民站起来罢跨中共，罢去习近平，再做中国民主共和。有观点认为，中国工人罢工的背后不仅只是单一企业的工资纠纷，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应。2月24号，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对一份有关纪念乌克兰战争决议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因为这项决议被添加了几项修正案。最初的决议草案由美国提出，内容并没有说俄罗斯是战争中的侵略者，也没有提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过就在对这项决议投票之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几项欧洲提出的修正案，以加强针对俄罗斯的措辞，并且重申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一项修正案增加了一个段落，内容是重新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并延伸至其领海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另一项修正案将措辞从哀悼整个俄乌冲突期间悲惨的生命损失，改为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随后在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上，修正版决议以93票支持、8票反对和73国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现在准备在星期一晏一点的时候，在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和他的欧洲盟友对峙，预计美国将会在会议上提出同样的未修正版本决议，不将战争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几日前，美国高级代表团和俄罗斯代表团在沙特举行了会面，讨论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和恢复美俄关系。会议结束之后，川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访问了基辅。亦在同一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茨表示，被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不在考虑的范围。24号较早时候，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冲突的结束必须以消除导致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为前提，而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是导致俄乌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且指出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是俄方谈判的先决条件。在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日举行的乌克兰2025论坛上表示， 如果能够带来和平，他愿意辞去总统职务，或者用他的辞职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2月24日，路透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关于稀土合作开采一事尘埃未定之时，普京刚刚宣布俄罗斯准备和美国合作在被占领的顿巴斯开采稀土金属。他还强调，为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金属加工周期。另外，普京今天还召开了稀土金属产业发展会议。根据普京的说法，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稀土金属加工周期，这个对国家经济和国防工业的发展是必要的。川普在宣布可能和俄罗斯达成重大交易之后，暗示他们拥有大量稀土金属。在川普发表声明后的两个钟头内，普京主持了和他的部长和经济顾问关于稀土金属的会议，表示俄罗斯愿意和美国合作开采稀土金属。对于普京这个突然决定的动机，著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首先，我个人觉得普京似乎在这里有意对美国这一边，特别是对川普政府释出一种信号，就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其实在贸易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联盟的关系上，包括今天在联合国的投票，美国和俄罗斯还有以色列都是投这个反对票。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俄罗斯他现在是有意释放这种信号，即是说美国和俄罗斯是可以合作的。当然，这个基础就是在于双方停战，或者说是美国在调停这个停战的时候，先和泽连斯基这边说要在乌克兰开采稀土。所以我觉得普京似乎在这种协议之前，利用这种经济上的诱惑或者利益，试图可以从美国这一边是否可以停止在乌克兰开采，而开始只是和俄罗斯开采。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原因。24日，美国财政部颁布最新制裁，宣布对伊朗运输物资的影子舰队参与者进行打击，包括30多个个人、实体和船只遭到限制。据悉，这些为伊朗服务的船只参与了运送能源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中国青岛市和香港的实体亦名列黑名单。公开文件显示，中国山东青岛市的船运管理公司NY City Ship Management 和香港石油经纪商 Petronix Energy Trading Limited 都成为最新的打击目标。财政部声明指出，被制裁的船只协助伊朗运送几千万桶原油，造价几亿美金。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继续依靠影子舰队、船运商和经纪商网络来促成石油销售，并资助他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相关制裁是在前拜登政府的制裁方案之上的进一步延伸。在这个之前，美国当局将数以百计的伊朗供应链相关实体加入黑名单，现在这个清单再次得到扩张。美国方面谴责伊朗使用能源销售，令到核武计划不断获得资金，同时进行铀浓缩计划，妄图发展具有地缘威胁的核武器。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的友邦，和日本关系相当好，而中共政府在暗中捣乱，要求巴拉圭和台湾断交。最近，前日本驻巴拉圭大使中谷好刚对媒体透露中共的渗透手段，表示中共曾经以药品为要挟，试图迫使巴拉圭妥协。去年12月，巴拉圭当局将中共外交部拉美斯公使函参赞除位驱逐，原因是他试图令到国会议员放弃和台湾的关系，转而投靠中共。中谷好刚表示，在大流行期间，中共亦曾经以提供药品为由向巴拉圭施压。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国家使用了中共提供的防疫针。巴拉圭作为南美国家之一，被中共以此为要挟，附带条件是他们要处理外交关系。对于这件事，巴拉圭政府断然拒绝，而中共政府似乎借机以这个为借口在巴拉圭发动抗议。抗议者声称政府不考虑人民的健康，要叫政府落台。 面对困难的局面，最终巴拉圭从美国、台湾、日本、智利等国家取得了多余的药品，渡过了大流行的艰难时期。后来美日台亦合力强化了巴拉圭的保健卫生体制，这个令到巴拉圭的医疗系统获得巩固。另一方面，中国好钢亦都警告说，由于巴拉圭近期发展 5G 系统，价格非常低的华为设施可能会通过一般竞标程序进入到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网络，导致该国的情报资讯被中共截获。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加强监督竞标程序，外国需要对巴拉圭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指出，2月24日上午，有中共军方运九情报搜集机从东海方向途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空域进入太平洋。没几耐之后，这架飞机再次原路返回。同一日，另一架中共军方的 Y9 巡逻机亦出现类似飞行轨迹。针对中共军机的活动，日本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方面队紧急出动战斗机响应，监督领空安全。日本防卫省谴责近期中共军机在东海和太平洋周边的活动频率增加。亦是在同一日，出于联合应对中共威胁的需要，日本和菲律宾同意加强军事合作。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24号表示，他们已经同意建立两国军队之间的战略对话和国防装备以及技术合作的高层框架，这是为了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个礼拜，中共海军在有争议的黄岩岛上空飞行，距离菲律宾一架载有记者的侦察机不够3公尺，这个举动危及生命。另外，中共之前亦已经声称对美国盟友日本停止供应武器设施长达18个月，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在礼拜一会面之前，特奥多罗表示，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有着共同的事业，那就是反对中共和其他国家单方面改变国际秩序和叙事的企图。
CIA 列台湾为国家，中共最怕台湾或者入联合国。美国将领现身汉光兵棋推演。俄罗斯驻法国领事馆被炸燃烧弹，普京接受维持和平部队进入乌克兰。哈马斯羞辱式放人质惹祸，以军准备再次开火。川普再斩2000人，五角大楼5400人将会被裁员。苹果计划斥巨资在美国投资5000亿，创造20000个工作岗位，川普感谢。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近期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网站更新了美台关系现况，内容除了提到台湾和五角大楼的合作之外，还删除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内容。除此之外，美国还改变了对中国的称号，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叫做中国。而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亦都大动作地承认台湾地位，列台湾为国家。而专家分析，习近平最怕川普力挺台湾进入联合国。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军将领出现在台湾重要的汉光兵棋推演现场，这样引发台湾和中共的强烈关注。就在美国国务院更新一系列对台湾表述之后， CIA 的官方网站亦都有大动作，可以在 CIA 的官方网站国家一栏中搜索到台湾。外界认为 CIA 的动作是证明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而对于身处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来讲，他们亦都不认为中共可以代表中国人民。台湾时政网络红人八炯在节目中提到，美国官方将不支持台湾独立删除，建议删除一中政策，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改为中国的动作。他认为这样更确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概念。与此同时， CIA 官方网站亦都将台湾定义为国家，甚至将原本 ROC 改造台湾，更加介绍了台湾被殖民的历史。 毕炯认为，美国再度明确将台湾同中国在名称、定义上的连结分离，而他认为跟住落嚟台湾在国际地位的变化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说，以上美国政府释放出来的这些消息迹象，如果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好的形势发展，这样可以预期台湾或者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建交国是越来越多，而且是以台湾为名，再亦都不是外国人会混淆的 ROC。 专家亦都认为，美国政府新的表述在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上态度会更强。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近日在风传媒的节目上表示，美国对台政策通常不单只是针对台湾，同时也是针对中共。其他国家在制定对台政策之前，必定会先决定对中共要采取什么政策。这个是因为中共的面积范围大的共产国家。另外，中共给人的印象也较为凶恶，恶的人比较引起外界关注的。因此在战略排位次序上会先考虑中共。明居正先生说，川普上任对巴拿马、格陵兰的计划其实是针对中共。他说，虽然川普的言论看起来不合理，但是全部拼埋一起来看，其实每一步棋都是为了对付中共。虽然中共利用反台独作为战略手段，但是川普的作为同样是在度反打台独牌，借住停止表达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引发中共担心。明居正分析，首先中共认为美国意图将台湾送入去联合国，这个就可能造成中共多年来封杀台湾外交的成果崩溃。就算美国只是修改国务院对两岸关系的文字，没有实际的动作，但中共亦都会认为美国一定有所图。而第二点，美国迟早要打关税战，美国正在为未来的关贸谈判增加筹码。第三，中共最担心的就是未来美国会更改对华的政策，最轻微的状况可能是台湾进入联合国，再重一点就是台湾和美国复交，再狠一点就是两个中国。明居正教授预测，中共一定会有所反应。近期中共频频在台海和南海进行挑衅，在向澳洲军机发射照明弹，并且有军舰编队进入到澳洲悉尼近海之后，日前中共在纽西兰和澳洲之间的国际水域更加发起挑衅，不单止发射实弹演习，而且事先没有充分通知，迫使民航机改道。纽西兰外交部表达了强烈不满。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表示，他在25号明日将会前往北京要求答复，预计他还会对库克群岛在24号和中共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表示担心，因为中共会在库克群岛上建造港口和船舶，这样已经威胁到澳洲的安全。而纽西兰认为中共这样做从来没有征询纽西兰的意见，现在这三艘中共船只仍然在澳洲专属经济区外停留。而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先生披露，根据北京官场私下的协议，习近平根据中共军方智库的预计，做出了要与美国进行伟大斗争的决策。在日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了他的相关决策，包括第一，全党全军要做好战争准备，迎接惊涛骇浪的考验，反击美国的全面压迫。第二，国家的政治、经济、宣传等社会治理机制要做到一声令下能够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第三，要在2026年底之前补齐对台湾进行军事斗争的短板。值得关注的是，台湾汉江41号演习的高层干部兵棋推演会议在21号正式结束，而一位美军现役将领亦都出席在这次高层干部团兵棋推演，并且就坐在国防部长顾立雄的身边。上面的中英文对照名牌上写着印太联五次长巴格伦少将。报道说，美军印太将领出席在台湾的兵棋推演，而且坐在国防部长旁边，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足以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外界亦都认为，美军正在加快对台湾作战的提前部署，这样亦都更加印证了川普要迅速解决俄乌战争，
将精力投入在印太军事部署联盟、日本和南韩对付中共的迫切性上。在今日2月24号，亦都是俄乌战争三周年的当日，俄罗斯驻法国马赛领事馆受到爆炸攻击，总领事奥兰斯基亦都证实了爆炸发生在领事馆之内，但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领事馆暂时封闭，军警人员驻守在领事馆建筑物的周围。综合外媒报道，有两枚的燃烧弹被掟入到去俄罗斯法国马赛领事馆的花园，执法人员还在现场附近发现了一架遭到偷窃的车辆。为了尽快解决俄乌冲突，今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去白宫同川普见面商讨，而这次见面中，马克龙亦都承认乌克兰有100万人遇难。马克龙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应该确保乌克兰安全，不应该意味乌克兰投降，确保俄罗斯不会重启战争。同时说，法国已经同英国商讨在乌克兰领土部署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并表示其他国家也都准备加入这项行动。川普在记者会上说，很高兴马克龙总统同意维持和平的成本和负担必须由欧洲国家承担，而不单止是美国。川普对在乌克兰部署欧洲维持和平部队持开放态度，这个计划将在星期四和英国首相斯基贤会晤的时候进一步商讨。川普还表示，他和普京讨论过这个想法，普京将会接受欧洲维持和平部队进驻乌克兰，作为结束战争协议的一部分。另外，川普还说他准备很快和泽连斯基会面，预计在这个星期或者是下个星期之内。自从1月19号加沙走廊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双方同意在22号交换俘虏。不过哈马斯采取了精心策划的羞辱仪式来释放25名仲生存的以色列人质。这个举动激怒了以色列，以方表示将会延迟释放600多名巴勒斯坦人，甚至不排除对哈马斯开战。在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出警告，如果哈马斯不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质，这样将会消灭哈马斯。日前，哈马斯令上百名的蒙面武装分子将人质带到台上，逼人质手持释放证书，强迫他们向聚集观看的加沙人挥手致意，甚至用麦克风讲话，逼人质对着镜头喊，都是内塔尼亚胡害他们的。在六名以色列人质被释放之后，以色列表示将会延迟释放600多名巴勒斯坦人，因为哈马斯在移交以色列人质的时候举行了羞辱性仪式。而红十字国际委员先前曾经呼吁各方有尊严和不公开的方式交换人质，但是哈马斯拒绝。内塔尼亚胡在23号的军事仪式上发表讲话，誓言透过谈判或者是其他方式实现战争目标，还宣布扩大对约旦河西岸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延迟释放巴勒斯坦囚犯表示愤怒，政治局成员内姆说这样将严重危及整个协议。不过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准备随时恢复激烈的战斗。在昨日，以军派出战车进入约旦河西岸地区，这个是23年来首见。这个行动是铁墙行动的一环，目的是加强对西岸的军事控制，并禁止数万名撤离巴勒斯坦的居民返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会在杰宁、图勒海尔姆和努尔沙姆斯等难民营长期驻扎，来打击极端主义。 CNN 消息说，以军就是想要彻底摧毁这个地区的武装势力，而白宫支持以色列延迟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决定，说这个是对哈马斯侮辱性人质移交的回应。川普之前提议由美方接管加沙走廊，但是在昨日川普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约旦和埃及领导人已经拒绝了这一项提议。他们表示，在违背巴勒斯坦人的意愿情况之下，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样，川普表示不会强推这项计划。根据报道，阿拉伯国家领袖昨日在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会面，他们正在为加沙走廊战后重建提出议案。 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在23号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机构除了少数人员之外，剩下的所有人都大薪休假，并在美国裁员大约2000个职位，而国防部也将在下个星期裁员5400人。与此同时，川普还要求马斯克再加大力度，因为川普说，我们要救的是一个国家。报道说，在23号上午，除了关键职能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之外，所有负责美国对外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请的人员都会将被要求休假，这样将影响到美国国际开发署驻美国的大约2000名人员。根据前高级官员估计，美国国际开发署的4600名人员，包括美国公务员和外交人员中的大多数，都将会被停职。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发帖说，五角大楼下个星期亦都准备开始裁员5400人，作为减少浪费主要的一步，清除无效率的人员，让官僚主义付出代价。他还询问大家是否支持排干沼泽，结果底下的人留言非常激烈，很多人同意他的做法。另外，马斯克亦都发帖警告说，那些无视川普总统复工行政令的人，现在已经收到一个多月的警告，从这个星期开始，那些仍然未能够返回办公室的人员将被停职。而他亦都转推了南卡议员洛曼的话，难道我们叫平均每年收16万美元工资的人来回答，他们为什么拿到这么多钱，是不是太过分了？那些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在外界看来，马斯克帮联邦机构和人员瘦身已经是大刀阔斧，已经是闪电速度，但是川普表示还是太慢。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鼓励马斯克再快一点。川普说，马斯克做得很好，但我希望看到他更积极，记住我们要拯救一个国家。不过速度快也都意味着会面临很多挑战。拜登任命的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美国地区法官博德曼再日向 Doge 发出限制令，禁止 Doge 查阅教育部和联邦雇员的记录。不过川普政府认为这项裁决阻碍了政府改革，外界认为马斯克正在削减官僚主义，因此亦都令一些人格外紧张。在5月24号，苹果宣布将会在未来四年内投资5000亿美元来扩建美国设施，并将为美国带来20000个就业岗位。这个有助于苹果避免川普总统的对华关税，而川普对苹果的这个举动表示感谢。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看好美国创新的未来，我们很自豪能够在美国长期投资的基础上，为美国的未来做出5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我们将继续和全美国人民同公司合作，帮助谱写美国创新历史上非凡的新的一页。而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感谢库克和苹果公司。根据路透社报道，戴维森公司分析师卢里亚说，库克的承诺代表了苹果对川普政府的一种政治姿态。在之前的21号，川普表示库克因为不想被纳入关税范围，因此已经暂停了墨西哥的两家工厂，并将转去美国生产产品。苹果公司在星期一表示，他将和富士康合作，5000亿美元的投资包括在 Houston 建造一座占地25万平方英尺的新伺服器制造工厂，在那里会组装伺服器，那些伺服器汇集了苹果工程师多年的研发成果，苹果人工智能业务的核心，目前都是在美国境外制造的。苹果表示计划将先进制造基金从5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扩张是苹果公司承诺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生产先进晶片，金额达到几十亿美元。另外，苹果还在密歇根州建造一所制造学院以及其他的投资。5000亿美元的投资还包括扩大在北卡、爱荷华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数据中心容量。苹果还计划在20个州投资企业设施和苹果 TV 节目的制作，预计这些投资将会带来20000个工作岗位。多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 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